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再次带着感恩的心，你教导我们凡事谢恩。我知道主，你会与爱你的人同在。当我们在你面前本着爱你的心，本着信心来跟随你的时候，主你会一直的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应许。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着这样一个心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我们来思考来学习。愿意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也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天国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进入撒母耳记上的25章。那这一章的圣经呢有一点特别，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讲一个独立的事件，那这个独立的事件呢好像和原来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互动呢突然断了，然后呢记录了一个独立的事件，好像创世纪啊记录了犹大啊怎么和拉玛的一个事件突然断掉了。那这个突然断掉所延续出来的这个事件都有它圣经特别的含义，然后在本身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所记录的事件的里面有些事情我们要去面对的啊，甚至要去对付的啊。那为什么大卫会这么做？那大卫和这个亚比该之间的互动是一个什么情形？那在这个互动当中哪些是我们要学习的，哪一些呢我们不能学习？那个不能学习那个意思就是圣经本身没有传递这个方面的教导，虽然它有事件的这种描述，但是呢它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真理传递下来，那有些部分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那这个是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个互动，那在这个互动的当中呢有很多的意思呢，怎么样能够和上帝对大卫的带领和立他作王这件事情有关联，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看的这个事情。那如果我把25章做一个总体的总结，那25章为什么会写，它要表达什么呢？那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作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叫做品德。它表达这个王的品德，和我们过去古代的那种什么以德治国哈，什么这个皇帝是什么好的皇帝啊，不是很一样，但走的方向呢似乎是差不多，但是里面的内涵呢是差别很大的。那真正属神的王，在前面我们所看见的是大卫，他的勇力，上帝给他勇猛的力量，他可以杀掉哥利亚，他可以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将军，几乎是百战百胜，打仗很厉害。那仅仅是这一点吗？那如果是仅仅是这一点做王的话，扫罗他也差不多有具备吧。那为什么大卫和扫罗不同？除了大卫对上帝的顺服，靠着上帝得能力这一个要点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王以外，大卫的品德和他对他手下叫做治理这个层面他的那一个立场，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是这一段我们会看见大卫和他的军队之间的互动，大卫呢和百姓之间的互动，大卫和他的军队和百姓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大卫和拿巴以及拿巴家这个互动，还有包括大卫和亚比该的互动，当然还有亚比该和拿巴的互动。那这个里面都包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那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们哪些啊，在真理方面让我们了解的啊。25章开始，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那这一个事情呢只是一节经文就记录了撒母耳死掉了。那撒母耳死掉呢也意味着上帝使用撒母耳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他高立了扫罗也高立了大卫，然后呢还曾经对大卫有一些的帮助，因为大卫的第一个逃亡是逃到撒母耳那边，那比较确信的话他逃到撒母耳那边不单是逃亡，应当是那段时间有很多属灵上的学习。撒母耳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他的士师，他有相当多的属灵的这方面的认识， 和宝贵的东西一定跟大卫有一定的传递。所以大卫在扫罗那边在是打仗，到了撒母耳那边叫做属灵培训啊，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到后边以后呢，开始操练，面对跟扫罗的互动，面对军队，那这些呢都是大卫要经历的。那这个完了以后，扫罗的使命撒母耳的使命完成了，他就去世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稍微想强调一点点，就是所有属神的人，他在上帝的侍奉的当中，既有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也有上帝给他画的界限。但他做的事情，他把它做完，做完了他就完成了，他不会再延续下去。延续下去只有上帝的工作，只有神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向下延续，他个人没有什么好延续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在我们外邦人的背景里面要强调的，不能高举人啊。这个上次玉牧师来特别讲到日本的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们每年都有纪念他们的历任的主任牧师的这个仪式，把他们的照片全部挂在墙上，然后大家一起纪念他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呢是有一点问题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外邦背景的比较容易掉进去的，我们高举人，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撒母耳他的去世就一节的经文就说他去世了，没有任何其他多的对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啦啊，这个高等的评价啦啊，赞扬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了，就去世了。然后他完成他在神手上给他的工作，他就安然去见主了。那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不要想自己在历史上留名、流芳百世啊，留下某些名言名句被人家纪念。哼，我听过有人这样讲，我是完全不赞同这样的说法。那留下的只有神的话和神的作为，自己没什么好留下的啊，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而已。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对自己的定位，对属灵带领者的定位的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看见。OK， 这要了解哈。前段时间我礼拜五参加一个小组，有一个慕道友，他说他要去这个意大利梵蒂冈要看这个彼得圣彼得大教堂，他说那个非常宏伟。我跟他说那个是 Pope Leo 的那个教皇 Leo 的罪证，他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卖赎罪券敛财就要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是他的罪证。人不要以那个为荣耀，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在信仰上的滑坡会产生的问题。好，那这段我讲完，我再看后面的大卫。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啊，比较靠近北面的啊，腓力士比较靠近北面一个地方，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这个是讲的一个富户哈。那这个富户呢，你想到另外一个富户，大家还记得吗哈？一个大富户，东方有个富户叫什么？叫约伯，有好多羊、很多牛，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哈。所以拿巴跟约伯完全是两种人。那拿巴呢，那人叫做拿巴，是加勒族的。那加勒族的人，然后呢，他的妻名叫亚比该 Abigail 啊，我们原来一个传道人的牧师的女儿就叫 Abigail 啊，亚比该。然后这个亚比该呢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呢为人刚愎凶恶啊，这是一对夫妻这样一个结合。也许你会问，怎么聪明俊美的妇人会嫁给一个这么刚愎凶恶的人呢？这是啥婚姻呢？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哈，因为可能过去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自由恋爱的成分是不是不大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就这个指腹为亲呢 就跟你这个介绍了以后你就跟他结婚了啊，结婚以前连见都没见过，然后就这样子结成个婚姻呢，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出现的哈。那这个是两个你看起来非常不匹配的一个结合，他就结合了啊，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也看了不少哈。那这样一个情况好，然后呢，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 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赐点仆人与你仆人和你儿子大卫。那这一段经文呢，你乍看起来有一点像收保护费啊。我们过去看了很多这个香港黑帮电影，去收保护费。那大卫是不是去收保护费呢？那整个的这一个事情要记录什么呢？实际上这个事情里面记录很多很重要的信息。首先讲到拿巴为人凶恶，刚愎自用，那这样的人和大卫的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大卫和他不是好朋友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跟他没有什么朋友关系，我们交情好，这个不是。那你说这样更像收保护费了。那后面再看，那剪羊毛的时候就是丰收的时候哈，丰收的时候是他有很多的这个财物要丰收了哈，那个时候他们会积存，也会把这个丰收的东西给他的仆人，给其他的人哈，这个是一个这个季节。然后呢，大卫呢先是问安这件事情，那问安这件事情不是虚假的问安啊，不是这个意思，假问安实际上真要钱啊，不是这个意思。大卫真的是他有神的同在，他真的是祝福这个家，仅仅因为他是以色列人。那这是这样一个缘故，他去问他的安。然后呢，他又讲到什么呢？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那这个点在讲什么呢？在讲到大卫所带的军队不是强盗。我以前讲过哈，那通常山大王啊，我们中国过去叫山大王，然后带一群这个土匪，他们做的是什么？烧杀掳掠嘛啊，这是我是黑龙江来的，大家叫智取威虎山哈，那是我们老家坐山雕哈，那是我们老家的山大王，那他一定去烧杀抢掠的，不会有那么客气的事情，也不会对你提供什么正公义的一个对待，没这个事情的。那这里面描述的什么呢？描述大卫所带领的人，他的军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对百姓是关爱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仁义之师哈，说他很有道德操守，很有品性哈，路不拾遗哈。我们过去讲的什么军队进入到哪个城里啊，老百姓都欢迎啊，他们不欺负人呢、啊、真的吗？不知道啊。那在我老家的历史，我在黑龙江哈、我妈妈说她经历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一次是俄罗斯人，到东北去都是烧杀抢掠的，没有任何仁义的，所以那个军队一来到那个地方全是欺负老百姓的啊。那大卫的军队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到这边来情况是不同的。那这是讲到他做王，他所带领的人在品行上，在德行上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是很重要。属神的一个团队，他们一定是在德行上是合神的心意，不单我们所说是遵行圣经的真理，然后他在圣经真理下的生命的见证可以印证他的确有耶和华的良善，他做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他不会去做任何无理的事情，对人家有任何手段，对人家有任何的强逼的，不会做这个事情的，都是很有道理的，很温和的啊，很有这方面的道德品行的。那这是一批人，这是真正做王的，做以色列王的，也是真正那个王所带领出来的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然后呢，第八节，你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因为这是好日子来了。所以这个里面大卫呢找他要一些的东西，是用非常谦和的口气，他说呢， 在你眼前蒙恩，那这是一个很谦和的口气。然后呢他又说呢，随手赐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随手赐给啊？没有要求的，没有任何量的要求，你觉得大概多少合适你就给我们一些。然后还说什么呢？你儿子大卫。那这种的降卑谦和是非常的重要。也许你会说那还是要钱嘛，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客气，那最终还是要钱嘛，是吧？那还是要找人要东西嘛，那只不过是一个手段嘛。你也许你会这么看。那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个呢，他作为大卫有那么一群人，好像一个军队一样，他们没有欺负他，这是一种的德行。那另外一个，在后面有讲过，大卫的这些人保护他们。当时以色列地，他们经常被外围去侵扰的，非利士人呢，他一直欺负他们，所以进来抢啊、烧杀抢掠的事情非常多的。那在那个之前，大卫曾经救过基利拉这个城的，所以他的存在不单是不欺负人，而且还保护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大卫找他所要的，如果不保护他，他所受的损失比这个还要多，这个了解吗？所以大卫这样一个做法完全不是在一个无理的状态做的。那这样就了解了哈，不是收保护费哈，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卫的整个这群人，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存，他们这群人需要吃饭的，600人加大卫都是男丁，可能有的人还有一些的家眷在一起，那这群人要吃饭的。那他们被追杀，也没有正常的百姓给他们供应的，好像扫罗他有百姓给他各种供应，做王吗？有收税啊，有收什么东西，大卫什么都没有的，那他们怎么生存呢？保护百姓不受人家的抢掠，然后呢在保护的这个成果的上面有一些给他们可以养生，就好像一个私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保护的联盟哈，我保护你，你没有那么大的损失，你可以在你获益的一小部分给我，也养活我，那我们家里可以共存。那这个是在道理的层面，没有不讲理的。那这是大卫。好，第九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这个拿巴前面讲过，他刚愎凶恶，他真的是很刚愎也很凶恶。那在这个里面他的回答，这个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真是不知死活的，或者说人家对他好，他还以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英文有个词叫做 take for granted， 对他好，对他保护，对他很有爱心，他还以为这是应该的。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应当是这样说，如果在上帝面前他的灵性不好，直接会影响到他的德行，可能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产生就是在一些道德判断上面是无理的，这个情况是有的，没什么道理可讲啊。那是拿巴。然后呢他说他是悖逆主人奔逃的，他把大卫判定成是悖逆的，不是说被他主人追杀他不得不逃，那这是定罪哈。然后11节，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简单就是说大卫是谁啊？我理他干嘛？12节，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本身这节圣经就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大卫手下的人是非常自律的，大卫手下的人都是战士啊，都是打仗的，也都是很厉害的人啊。被一个财主这样的蒙头就骂一通，没有当场拔刀出来就先把你耳朵割一个再说，回去再谈，没有的，一句话也不讲，转身就回去。所以这是属神的人和大卫他作为神的拣选的人，他的带领所看出来的果子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应。好了， 十三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随跟随大卫的人约有四百人，留下两百人看守器具。大卫又干嘛？又动刀了。那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卫对拿巴动刀，对扫罗呢却那么恩待？是不是因为扫罗做王，大卫就怕他，然后就尽量讨他的好？拿巴呢只是个财主，有钱没有军队，那我就对你凶，不给我钱我就宰了你，是这样吗？这是我们要去比，前面刚刚讲过他跟扫罗的互动啊，对扫罗好像非常的恩待哈，那种的仁义啊，我怎么样对你啊，很良善。结果到了拿巴这边的话，就带上刀，就感觉过去要把他灭了。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大卫是这种势利小人吗？是吗？这个是问题哈。那在这个问题的里面有两个点我们要看的，都是对神的。一个呢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对神的顺服，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耶和华的受膏者的原则下面有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里面大卫遵守，我不会伤害扫罗。第二个呢，耶和华是公义的，那这个拿巴对大卫是绝对的不公义诋毁，所以从这个公义的角度大卫要去取他的公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卫他有平衡点的啊，不是欺负人，他是向着神有一个回应的啊。所以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会不会过头呢？这个可能性有，但这样做是不是有道理呢？有他的道理啊，我们这样来看啊。好，往后面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在我们的这个处理日常的事情，包括我们个人的事情，包括我们教会的事情，这个原则都是一样。我们在哪个层面是在顺服的界限的里面，在哪个层面是我们在公义的界限的里面，我们要看清楚。那这个界限看清楚以后，我们所做的那就是合宜的啊，也不是一味的顺服，也不是啊没有顺服就只讲公义，不是这样子哈。这个一定要把它界限化清楚。好，十四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大卫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是吧？这个是有原因的啊，不但不欺负，昼夜做他们的保障啊，看守他们。十七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所以拿巴的这个情况，连他的仆人都看出来，这个主人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做主人哈，如果刚愎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我们经常用叫做皇帝的新衣哈，这是这个安徒生的一个童话，真的连自己什么情况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已经到一个离谱的地步，自己完全不自知啊，太刚愎以后会到这个地步的，那一定要小心。那我作为牧师，我自己先要警醒我自己，千万不要刚愎。我可以有看法，但是我要跪在神的面前问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我的看法绝对不敢跟神的心意划等号的，那个会落入到刚愎的里面的。我可以表达，我可以讨论，但我绝对不说我的看法就是神的心意，我不敢这样说的，那个会变成非常危险的啊。在教会的里面做带领，在属灵团体做带领，一定不能刚愎的，可以有意见，可以有看法，但是一定问上帝，这个是你的心意吗？那个 final 不是我， final 是从神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哈。这个终极的是最后的这个结局是结果是从神来的。 那拿巴这个情况，他的仆人看起来麻烦了。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袋2皮袋酒、5只收拾好的羊，五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后随着你们去。”这事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那这件事情呢，是亚比该立刻反应，这件事情没有告诉拿巴。那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拿巴呢？告诉他，他一定不会同意。那是不是亚比该不顺服丈夫呢？他不顺服，犯了不顺服的丈夫的罪吗？我跟大家说，他如果顺服他，他全家都亡了，他丈夫也被杀了，这是保护哈。我讲过雅意的这个那篇道，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姊妹在弟兄灵性不太好的时候，姊妹有的时候需要站起来做保护者，这个是需要的，这是需要的。所以这个智慧，那个勇敢，这个是丈夫的祝福。她并没有抵挡丈夫带领的权柄，她实在是成为丈夫和全家的祝福啊！所以亚比该、雅意，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的见证，就姊妹帮助丈夫搞定事情。那这个是两个，所以亚比该知道这个不行，她马上就动作了。说前面讲过，她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她真的很聪明哈。所以姊妹聪明一定是好事哈。但是要用对地方哈，按照神的心意去用啊，那个聪明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他预备的东西是很多，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他知道应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才是比较合适哈，这个是这个姊妹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20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那大卫去了以后，带了400人，拿着刀要干嘛？他要把拿巴家里所有的男丁全都杀了。那大家觉得他这个做法是不是有些过头？他没做哈，是不是有些过头？你把拿巴杀了就算了，你干嘛把他的家里男丁全都杀了？是不是太过头了？大家怎么看？这里面有个背景哈，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仆人包括他的牲畜都是主人的财产。不像我们现在哈，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属于任何，我们虽然在那公司做工，我只是我这个8个小时是属于你的，但我人不属于你的，你不能对我人有任何的拥有权。但是那个时候那些仆人他们个人本身就是主人的财产，所以大卫去的话呢是要灭掉他的财产。那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卫有他的道理啊，但是从总体来说呢，感觉这个怒气呢有点过大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于仆人一个人的存有的个体来说呢，这个不太公平。但是仆人也觉得这主人做的不对，但他们也没办法，主人做决定嘛。那结果大家跟着一起遭灾啊，从这个角度确实是对仆人不公平。但从当时的背景来说呢，大卫有他的一些的道理做这个事情啊，这样我们就了解。好。然后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匍匐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所以这个妇人真的是聪明的，有智慧，做事情非常的得体，也到位的，他做事情非常到位的啊，这个不得了的，亚比该不得了的哈。所以如果你有女儿很厉害，你就给她起名亚比该吧哈，啊，真的是很厉害哈，她非常得体这样做。然后呢 他说愿这罪归于我。这事跟亚比该有没有关系啊？啊？从某种意义上是有的。我特别刚才讲到归属的问题嘛，他是妻子嘛，所以他这样说呢，一方面有他的道理，另一方面呢，他有承担的。所以在大卫面前带了这么多的东西来，面对大卫，他有这么一个表达，那这个是很有力度的一个表达。他伏在大卫面前啊，那样的一个态度。后面他说呢，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卑女的话。那后面呢，亚比该讲一段话，他说什么呢？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啊。所以亚比该呢，他不是骂他的丈夫，他在干嘛？为他丈夫解脱，不是骂他啊。你说这个老婆见了别人面把自己老公臭骂一顿啊？不是啊，他是为他解脱。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啊。你解脱也要讲事实的，就说拿巴这个人他本性是这样，所以呢你要原谅他啊，这是有因果关系的啊，不是他故意跟你大为作对，他对谁全这样啊，这就是他就是拿巴啊，这样一个情况，那请大卫谅解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所以在亚比该这个层面，他有开始有自己的申诉啊，站这个立场申诉。一方面他是拿巴的太太，另一方面他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叫女主人这个身份，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可以这样讲话，他说我没有看见啊。然后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所以亚比该你看他讲话这个层次，现在到哪里了？他讲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亲手阻止你取流人血的罪，那这流人血在地上，这个是耶和华阻止的。那他说耶和华阻止，换句话说，亚比该他跟大卫有一个灵性上的这个共通的一个地方，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他是本着耶和华说话的啊，不是一个个人的简单的立场护自己的家，不是仅仅而已了。他讲到说耶和华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作为，那这个话呢是力度是越来越强的啊，这是亚比该说的。好，27节，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那亚比该对大卫的肯定，这个不单是好像说好话，为什么他叫聪明的妇人呢？他了解很多事情啊，他对大卫的了解可不是一点点呢。他说在你平生都没有查出什么过来，那这个了解到什么程度啊？啊，过去那个也没有互联网，你到网上查一查 ，Google 一下这个人是谁啊？然后这个维基解密看一看啊，他干了嘛？没干嘛？那你那个信息都不一定准确的。亚比该当时没有这种信息的，为什么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他聪明呢？他对很多的信息是非常了解的，对外面的事情他了解很多的，所以他说大卫，你平生都没有查出什么过来，那这句话我说不简单的。他咋知道大卫平生都没有什么过啊？啊，所以他聪明的，看问题非常的准确，啊，也够深度的。29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啊，那和拿巴讲的不一样。拿巴是说呢，那个悖逆的仆人说大卫，对不对？那亚比该说不是的，是有人追逼你，你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就算这样追逼你，你呢却蒙耶和华的保守。那对大卫的了解是非常多、非常深的一个了解。不知道他是不是大卫的粉丝哈，不太了解哈，咋了解这么透呢？我不太知道。 因为在过去那种的资讯各方面的话应当不发达的，那一个农业的一个情况，但是他确实了解很多哈，可能他家是大富户，可能来往人比较多哈，接触人比较多，但至少他了解的非常多，对他的灵性，对他的作为，对他平生的做法都很了解。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犬甩食一样。30、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亚比该非常知道啊，上帝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这个女人不简单哈。我们过去红灯记里面阿庆嫂说那个女人不简单，这个女人更不简单哈，她了解很多。好，然后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所以亚比该的了解就不单是自己，他对耶和华带领的原则，对大卫的了解，包括对大卫的心态，作为一个人你应当怎么样做。他说你这件事不做了，将来你心里不会有愧的。这个厉害了哈，这个就很厉害了哈。好，后面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那这句话为什么讲？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想出道理来。我不知道哈，如果你解，你可以写出来。因为这事儿都完了嘛，是吧？你处理完了以后，亚比该就回家了，然后大卫你就该做你事，该做你事，该做你王，做你王。那怎么叫做了王以后你还要纪念我？这个啥意思？啊，寄个签名照给我还怎么样啊？不知道啊，不了解。那这一个情况呢，如果说可以说的话呢，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尺度大家要把握，这个尺度要小心的哈。这个你乍看起来好像叫美女与英雄的哈，你好有点像这样子啊，这个英雄美女见到英雄这个羡慕哈，心里面有这种爱慕哈。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危险，有点危险。那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呢？这情况可能会有的，因为对一个亚比该来说，他是一个妇人，他见到大卫，他知道大卫，他也知道他丈夫是哪一种人，他有没有一些情感上的动静呢？这个可能会有啊。哦，我不是说每位姊妹哈，我没有评论你们哈。那这个尺度会不会有这个动静呢？可能会有，但是亚比该他有尺度，他有反应，但是他有尺度，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尺度的把握。那个尺度的把握是在耶和华的下面，按着神的心意。有一些的东西呢是正常的，就是情感上的这种的反应是正常的，特别是在这个现代近代这个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牧师呢犯奸淫呢。那犯奸淫呢是因为姊妹羡慕他，结果呢这个界限没有把握住就犯了奸淫。那姊妹羡慕牧师呢算是有点常态，因为他做带领的看起来不错，算是正常，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但这个事情如果做牧师的他把握不好，就会出问题的。那这个原则上我个人看做牧师的责任是更大的，你自己要看清楚在上帝面前你守的尺度应该在哪里。那当然做姊妹的自己也要小心啊，这个也那个尺度要把握好。就人和人之间彼此的欣赏，这个不是错误哈，但是呢这个欣赏一旦跨越了界限，那就会产生错误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点上我一定要强调一下的哈。这个时代这个事情挺多的，那我在国内也了解一些的教会，包括家庭教会，这个情况挺多的，很危险，要把握得住。那不把握住的话，那后果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和亚比该啊，说这段经文的里面，我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哈。那这个里面，好，那后面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那大卫呢对亚比该也是称赞有加。我再次回来说， 任何好的东西能够彼此欣赏，这个不是坏的哈，不是错哈，这个没有任何的错。但是彼此欣赏一定要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不能超越耶和华给你的界限，过了那个界限就会出问题，那这个要把握啊，所以这个千万要留意的啊，这个是小心啊，特别是夫妻之间要彼此看守的啊，这个我太太对我有所看守，那这个是要留意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握不住，自己会掉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一个点。大卫也羡慕啊，对亚比该也是非常认可的。34节，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不留下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家去吧。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一个可能面临的杀戮就这样子被亚比该解决了。所以这个妇人真的是聪明的啊，救了整个的家族啊，救了他的先生，救了所有的男丁，救了整个的家族啊，所以他确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36节，亚比该到了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啊。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实在是玩梗哈，这个大卫要点东西不给，但自己怎么挥霍都行。那如同王的宴席呢是非常挥霍的啊，所以这个人实在是不会用钱哈啊，人家说这个给钱消灾啊，连这个他都不懂哈，是实在是玩梗啊。拿巴呢就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因为他醉了嘛，也没办法告诉哈。到了早晨，拿巴酒醒了，他的妻将这些事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那这个是拿巴的反应。那你说他顽梗凶恶，那为什么听了这么一个消息，已经是解除了这个危险了嘛，对吧？那为什么还会吓到这个样子？这个是为什么？一般的刚愎的这个凶恶的人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嘛，对吧？那不见棺材不落泪嘛，啊，他没见到嘛，这已经解除了，大卫已经回去了，给了礼物了，他太太把这事情全部搞定了，那为什么他还会这样呢？后面是答案。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啊，是耶和华击打他。那在这个里面呢，会看见上帝为大卫做事情。大卫尽管在这个事上又向后退了一步，前面扫罗的事情他向后退，这个事情等于大卫又向后退了一步了。他没有去报仇，没有去做这个事，但是他每退一步，按照神心意来退的时候，耶和华都会在后面与他同在。所以属神的人不要怕向后退，不要为了自己所谓的公义和利益就一定顶住，该向后退就向后退，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往后退就往后退啊。那耶和华必要的时候他会出手的。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和世人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不公平，甚至别人的欺负，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对着干吗？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如果按照神的心意看，要向后退，那就向后退。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说我们怎么窝囊，怎么没用，不理他。只要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向后退。那上帝会后面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也是在罗马书特别讲到，你不要自己伸冤，耶和华他会。啊，你以善待恶，就等于把炭火放在他头上，那耶和华会为你伸冤的。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为你伸冤的。我要加一个词哈，如果有必要的话，按照他的心意，他会伸冤的，未必是按照我们所想的。你欺负我了，我没有理你，往后退一步，明天你就变成拿巴了，过10天你就死了，不一定啊，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发生。有可能那个欺负你的人他一生也顺顺利利哈，这个不一定啊。 但是上帝的公义是绝对在的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一点上要守住这个原则。我们向后退不是给神一个条件，我往后退了你一定要灭掉他，十天以后像拿巴一样，不能的哈。原则是这样，我们向后退，但是耶和华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来伸张他的公义，但是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啊，这个是要了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的啊，我曾经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向后退，退了以后我就等，我看耶和华怎么收拾他，结果等了很久也没收拾，哎呀算了，还是消停吧，还是自己把自己事情处理好吧。那这个是人的一个，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公平的当中不肯放，我们只不过用上帝来实现我们的公平，你还是不肯退让的。那真正退让的话，我就不再讲公平，公平在耶和华的手上，这个才是退让啊。所以不是那样子的，那个就不是退让啊。所以这个原则是在这里面，大家要看清楚。好，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所以大卫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省，他说呢，他那样做是行恶的，所以我说过头了哈，大卫的行为是过头了。亚比该对他的阻挡，大卫有他的道理，但是亚比该对他的阻挡说，你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行恶的这个成分在当中。那大卫在这时候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觉醒，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又耶和华又替他伸了冤，又阻止他行恶，对不对？这是我们应当在神里面，在神面前有平安的一个根基，是吗？好，后面，于是大卫打发人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啊。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这啥情况啊？哈，这个为什么就要娶人家为妻了呢？那后面讲了，大卫有老婆的，有啊。那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啊？那你说这个英雄爱美女啊，美女爱英雄，所以呢这个就娶她为妻啊。况且他先生已经死了，那为什么不能娶她为妻？你可能会这样问啊。这个呢，我们不排除大卫有喜欢亚比该的这个成分，绝对是他是喜欢他的，所以不会娶她为，否则不会娶她为妻。那另外一个方面要了解，在那个时代上帝允许男人在这个软弱的上面，他会娶第二个妻子，因为大卫娶了不止一个。那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原则的。圣经的原则，耶稣清楚地说，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一个是二人一体，另外是不可分开，不可有第三个掺进来，也不可以有任何的分割的，这是圣经的原则，耶稣清楚地讲。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允许男人有这个软弱，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娶两个妻子的事情，包括他们做王，后来大卫也娶了很多妾嘛，对吧？亚撒龙的时候他有10个妾，挺多的哈。那扫罗也有娶妾的，那这个是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在今天绝对不适合这个原则的啊。到新约的时代，因为耶稣当时耶稣讲的这个话，对以色列人讲的时候，在犹太人讲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分节点。当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他已经把婚姻的原则再次强调的时候，在那个历史节点以后就不可以了。之前上帝允许他，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呢摩西允许你写休书，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心硬上帝允许了，但耶稣在那个历史节点讲了以后，后面就不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回头看当时的情况，但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效法的，这个不是这个时代可以做的事情啊。历史节点很清楚不可以啊，耶稣讲过了。所以这个是大卫做的事情啊，所以一定在这个原则上要看清楚的。圣经的原则它有它的历史性，在过去的时候和现在的时候有它的历史性，特别是在男人多娶妻的这个层面。因为圣经说大卫除了这个拔示巴那个事情得罪神，其他都没有违背神的心意。那那个讲的他没有悖逆的去做，但是呢他做了很多软弱的事情，上帝允许啊，但那个不是圣经的原则。 OK， 所以亚比该和大卫这个事情大家要看清楚。好，41节，亚比该就起来 匍匐在地说，我愿，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仆人，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就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着大卫使者去，就做了大卫的妻。啊，那这个是一个结论结局。后面他又讲到四十三节，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缓，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那这个是把大卫的妻子介绍了一下，已经娶了一个，现在又加一个，前面还有一个是给了别人。那个呢，后来大卫又把他要回来。那个到了那时候我再讲哈，那段大家很多是看不过眼的哈，我们到那边我们再讲那个到底什么情况哈。所以这个是大卫和亚比该互动，这个里面的主角呢看起来是大卫和亚比该，实际上呢他表达的是上帝所拣选的真正做王的，他所带领的军队或者属他的百姓应当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那亚比该在这个当中所起的仅仅是烘托大卫的做法这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工具而已，但他并不是教导这个原则啊，不是教导这个原则。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要点啊，里面很多怎么去分辨清楚的。好，我们过来看思考题。第一个，圣经作者为何叙述这段亚比该的故事，而且使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那我回头，我刚开始讲过，是特别要讲到耶和华所高立的王，他不但有耶和华赐给他的勇力，也有耶和华在他生命当中所塑造的那个美善的品德。那这个品德不单是王自己，也包括王所带领的军队。那这个是真正属神的王他所做的事情，也叫做果子啊，是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大卫打发人去富户拿巴那里讨取资助，是否有无理收保护费的问题？讲收保护费啊，不是的啊，不是的。那这个是大卫他应当说他按照他所做的来收取工价。那拿巴呢是不公义啊，这个是这件事情的原则。第三，亚比该听到仆人报告，急忙预备应付，是聪明机智，或是良善智慧，或者是良善智慧。哎，我怎么会出这个题目呢？啊，我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说，他是本着他自己的聪明机智呢，还是他真有一个良善智慧的生命的一个品质？那我想表达是这个，这个不是人本的聪明机智哈。因为人本的聪明机智做不到这个地步的。亚比该他的良善是他整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他的表达不是耍聪明的，是他那个智慧能够真正从根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讲的话所做的事情不但救了拿巴这个家庭，也让大卫不犯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第四，亚比该责备丈夫拿巴是权宜之计吗？劝阻称赞大卫是使用手段吗？那这个里面要看哈，他责备丈夫呢，他是要描述这个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是替他丈夫解脱，说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不是专门对你大卫，他对谁都这样啊，就是一个这一个含义哈，他是有聪明的，但不是为了权宜之计。那劝阻大卫也不是用手段，他真的是按照耶和华的心意来告诉他，你这是流人血的罪的，对你不好的，你这么做对你不好，虽然有你的道理，但总体来说，当你做完以后，你良心会受谴责的。那这个是亚比该非常聪明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智慧，可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第五，拿巴听到实情而惧怕，耶和华击打致死，是否对拿巴不公平？这个没有哈，这是耶和华的公平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知道神会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落在顽梗凶恶的里面，那个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好，第六，大卫迎娶亚比该是否趁人之危？大卫已经娶了亚希缓，是否有问题啊？这个说趁人之危不太对，因为她丈夫已经死掉了，她可以再嫁的。但是呢， 在娶妻这个事情上，大卫是有软弱的啊，他有软弱的啊，所以他娶了亚比该，从这个上帝对夫妻关系的这个教导上面，那是他的软弱啊，那这个上帝允许哈，是这样。好，后面那亚比该也有软弱哈，啊，亚比该就立马就去跟大卫走了哈，一点都没犹豫哈，他知道他有妻子了，那就是羡慕大卫，那这个他有软弱，所以都有软弱哈，但都有美好的部分，也都有软弱的部分啊。后面第一个填空题，上帝拣选人必定赐给才能，上帝拣选人必定塑造品性。上帝拣选的人会给他才能，但他一定会塑造他的品性的品德的，那个才是上帝拣选的人啊，不是单单有超级的能力啊，有什么大能，那个不是上帝拣选的人的整体的一个观感啊，或整体的一个情况，他应当是能力和品德是并行的啊，这两样如果没有，那不是真正上帝拣选的人。第二，神旨意内的财物获取是责任，神旨意外的财物获取是贪心。那大卫要这个钱，他是在神旨意内的，因为他是拿工价嘛，他保护他，他应当给他钱啊，这个不是保护费哈，那个保护费是不归你保护的，他是真的是保护他的，所以他这是一个在神面前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但如果不在这个之外，你真的好像黑社会收保护费了，那就是贪心了啊，那就有问题。离开神旨意的对任何钱财的索取，那都是贪心的，那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好，第三，可以应对困难的事情是能力，可以应对困难的事情是智慧啊，能够应对和应对的有智慧，这个还是两个层次的啊，能够很有智慧的把事情应对好，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属神的应该有的啊。第四，家事的合理处理是实现保护，家事的合理处理是展现公义，在家庭的里面的处理有保护也有公义的，所以大卫遇到这个情况，亚比该处理拿巴的这个事情，他既有保护家庭，他也有公益的层面啊。他说拿巴确实有问题啊，也确实拿了一些财物给大卫，说这是我们应该给的，那这个是处理的啊。所以护家绝对不是不顾公益的护家啊，那就不对哈。我们东北人有护孩子叫护犊子，你听过这个词没有？保护孩子是没有底线的，不管公益不管对错叫护犊子，这东北人这样说的，那个不行的，要有公益的啊，一定要有，两个都要有，有保护也有公益哈，这个是。第五，作恶被惩治是上帝的公义，作恶被惩治是上帝的权柄，那他既有公义又有权柄，那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现世报，有些人没有，有些人被上帝就赦免了，有些人被上帝就惩治了，那在这个里面有上帝的公义，有他的权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替上帝掌权的，他的公义和权柄，他的恩典从来都是在一起的，我们不敢定论一个人会怎么样啊。前段时间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Joshua Harris， 这个人他写了很出名的书，专门是保护家庭的，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啊，圣洁的关系啊，非常出名，20多年了，他那个书是非常 popular 的。上个礼拜来讲到的那个Tim， 他跟我说他在用那本书去带年轻人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这英文指示，他说他很喜欢那本书，一直用的，现在他跟他太太离婚，然后他说他不信耶稣了，那很多人的反应就很强烈，那我就说他可能你不能把他就定了罪，他有可能是暂时的软弱的，因为离了婚他又不信耶稣，可能暂时软弱走到非常低的地步，到这一步，那如果上帝有一天把他带出来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他有一天他重新回头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上帝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捧得高高的不得了，然后下面就跌下去就拼命踩他，这个不行的，这个都不是在神的 公义和神的恩典的层面想事情。神有公义，他有恩典的，啊，那有一天说不定上帝让他再重新回头呢，我们也不知道的。所以为他祷告了，他终于在神的家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对很多人有益处，这个是他所做的事情，啊，包括我们教会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要纪念他所做的事情的。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侍奉，也求神纪念他，但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太对的事情，我们对他全盘否认，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客观了，啊，所以这两样我们都要考虑。好，后面最后一个，对美善感情的爱慕是美好，对上帝婚约的持守是美好。你可以有美善的羡慕的，但是呢，那个持守是更重要的一个美好，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美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圣洁，有合宜，有持守，有在你面前有美好的品性。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是要让我们活出来合你心意的美好的品性，让我们借着大卫啊，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在你面前真正得着那个正确的信息，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建立，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